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，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，请勿拷贝、剪接、外传，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。
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，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上一堂讲到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如果懂得，就是说认识神是这样，要把一切美善的，他都行这么大的神迹，埃及这样杀掉埃及的长子，然后10个灾，然后这样把他们大能大力带过来，这样的保护他们，好，云柱绕到后面去保护他们，使他们不被追兵来追赶，然后把红海分开。他们如果明白这位神，全能的神却这样专爱我们，差遣摩西来把我们要从这样埃及这个苦工里面这样带出来，他们如果明白这样，认识这位神是这样的神，好，那接下来我刚刚讲的说，他们每一站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，他们的反应是用这个不要用埋怨的，不要用猜疑神的动机的，而用这样一个爱的反应，他们可以跟神说，可以跟摩西说。那你想想看，他们渐渐那个在埃及所受的那个伤害，那个痛苦就得医治，因为他们如今是一个被爱的，是一个全能的神在看着他们，供应他们，爱他们的。然后奴仆的恶就从他们身上脱落，他们不再是过那种生活了，做多少工才有一点饭吃，而是都是白白给他们吃的，都是白白给他们的，你看他们会充满了欢欣喜乐，一路上的来进入迦南美地，对不对？因为他都会觉得说，哇，你看主好好哦，我们本来什么都没有，这做苦工的，然后呢就平白的叫我们跟埃及人要金银，那些金银啊都带出来了，然后带出来呢，我们吃饭又不用钱，买衣服也不用钱，买鞋也不用钱，因为衣服没有穿破，鞋也脚也没肿，表示鞋子也都没有破，都没坏，什么都免费的，然后呢给我们这些金银就是来建造会幕，建造会幕，然后让我们可以来一直来敬拜这位神啊，神的同在，这样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有保障，有保障，我们是在万民中不最特别不一样的，那你会发现他们过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，然后呢再接着没多久就可以进入迦南美地，然后一进入迦南美地，神让他们已经长成神的那个身量，杀死仇敌都很容易，他们就会像加勒约书亚一样，一看到亚纳族人就叫神啊，你有办法干掉他们，对不对？那马上就没问题了，他就是这样。所以他是不是他因为在旷野的历程里面已经除掉那个不信、猜疑、害怕、被压制那种可可怜怜的性格，已经长成神的儿子，我们神有办法，你看我们杀掉亚玛利人也是，不信你只要一直举手我们就马上都赢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说试看是不是又很快就进入迦南美地，然后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，对不对？要除灭仇敌很容易的嘛，算什么？埃及这么大的追兵都可以把他们都神都可以一下子就全淹没了，那是信心长成，这就是神信心长成，以至于承受产业。哇，完全不一样的生命，完全不一样的生活。哎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基督徒应该就是这样，你我就是应该过这样的生活。那我们这一次在这个上个礼拜四我们在祷告，为着这个 这个这一堂课在祷告，好，看主有什么这个主有没有什么话，有什么指示，这样哈，在为这个这一堂神做事的法则祷告的时候，主就给我们一个代祷同工看到一个异象，就是呢，就是阿巴父长好高好高，好，然后呢，小孩子就在他的那个直到他的膝盖，那你就知道这个小孩子多小，直到膝盖，这不是几个月，你看看，好。那直到膝盖的小孩子，然后就这样拉着阿巴父的裤管，然后就在那一直哭闹。那阿巴父呢，在调那个弓跟箭，阿巴父手上拿着弓跟箭在调，阿巴父站着，那个小孩也这样站着，然后小孩就说，就很没有安全感，然后就不知道阿巴父会不会伤害他。然后这样看上去也不知道阿巴父在做什么，阿巴父啊，你在做什么啊？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啊！你能不能抱我上去啊？让我看看你到底在做什么啊？那就在那哭闹。结果呢，经过这20堂课以后，这个小孩子就长大，长大，长得跟阿巴父一样高。然后呢，就从阿巴父的手中拿了弓跟箭。然后就转过身来，他就会射那个箭，他知道该往哪里射，他知道射向哪个对象。也就是说，他借着这20堂课的神做事的法则，他认识了阿巴父，他也明白阿巴父做一切事的用心的良苦，明白阿巴父的那个热情，他的爱。好，明白阿巴父的做事的法则，明白阿巴父的智慧，好，那以至于呢，他长大起来，他也接过来这个弓跟箭，他射的方法呢，就是他懂得用阿巴父的射箭的方式，他不会再接受仇敌的谎言，他不会再让仇敌来蹂躏，不会再接受仇敌的定罪跟控告，他懂得来射向仇敌。他跟阿巴父一样有力量，而且一样的做事的法则，他知道阿巴父的策略，知道阿巴父的法则。好，这就是这20堂课神所要做的，所以请弟兄姊妹继续的一直为这个祷告，所以你们不只听，你们要去做，要去做。好，那这个礼拜我要给你们功课，就是你们这个礼拜要听我以前讲的第一卷跟第二卷。好，第一卷跟第二卷，在神是喜欢在沙漠开江河，在旷野开道路的神。那你们听那两卷，好，听那两卷，听了以后，然后来，你们可以发问，好，然后我也会再继续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盼望借着这个。使你们对着，因为那个究竟确实是神很重要的法则，但我讲的跟那个不一样，但是我要你们对于那个法则，神为什么要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，你们在实际去行事为人这样的时候，在你们生活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，那我盼望你们来问。好，我们盼望每一次把神的那个法则很融会贯通，而且完全吸收到我们的里面，成为我的做事的法则，而且我明白神是这样做事，以至于在这方面我真的长出那个信心来，这样。好，所以以后我遇到沙漠，遇到旷野，我就不会害怕，我就不会怀疑。好，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，马可福音第四章35到41节。
当那天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门徒离开众人，耶稣仍在船上，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，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。忽然起了暴风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耶稣在船尾上， 枕着枕头睡觉。门徒叫醒了他说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耶稣醒了，斥责风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都听从他。
好，谢谢。我们从这段圣经，你会发现门徒的反应是我们很自然都会这个反应的，因为门徒呢，他们是等到这个波浪已经打入船内，而且船要满了水，已经船要满了水，然后呢他们看见耶稣还在睡觉，他们才叫醒他，所以耶稣一点都没有觉得他们情有可原，一点都没有。耶稣责备他们，说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也就是耶稣觉得，耶稣不会同情你没有信心，你知道吗？虽然船已经要满了水，就要上面，耶稣不会同情你没有信心，耶稣会觉得你不相信他，他是会觉得是他很诧异的，知道吗？即使船要满了水，那从这里就给你看见，你以后即使水要淹到你的脖子，你也不要说主啊，我们要丧命了，你不要说，你就说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我不会淹死的。你要知道你的反应就是要这样，主就会称赞你。也就是说，你不能用你的现象、你的环境，你不能看着环境、看着现象来反应的，你会被责备的。他不会同情你的，因为他要你对他有一个真实的认识，这会住在你里面的神。那你想嘛，耶稣知不知道这个船要淹啊？啊，当然知道嘛，耶稣都知道的。耶稣都知道彼得会三次，不认他，他都知道谁要卖他，他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会起了风浪，船会要淹，他都知道。那他是故意要睡觉的，知道吗？他故意要睡觉，他就是要让门徒这个要一直信心长大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把握住一个原则，神在你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事上，他就是要你的信心长大起来。你说哎呦，这个这样子我怎么可能相信呢？他不会觉得情有可原的，他就觉得你就是应该相信，因为我的话都写很清楚，因为我已经说我必不撇弃你们，对不对？我必不撇弃你们。那你看耶稣跟他是在一条船上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用怕，你不用怕，因为他是风浪的主，他是风浪的主，而且他说是他是拯救你的神。那所以呢，而且他知道过去，他知道现在，他知道未来，他全都知道。他过去怎么行神迹，现在一样行神迹，他未来他都知道。圣经里面你看，他神都对亚伯拉罕讲，你的后裔会在埃及400年，对不对？ 你会在那里受苦400年，神都已经先知道。那是不是满了400年的那一天神就带他们出来？所以你们发现我们的神就是这么，他一切都知道。所以你不要大喊大叫，不要啊这样，神不会同情你的。神会说你要干什么？你乃要大声的赞美，知道吗？你要大声的赞美。好，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如果用肉眼去看，我们如果用我们天然的人去反应，那都是觉得很可怕的。 但是神要我们在灵里面对他有一个真实的认识，以至于他要我们进入一个真实的安息。好，你这段不要翻掉哈，你再来看一处圣经，在诗篇46篇。诗篇46篇，第二节、第三节。
所以地虽改变，山虽摇动到海心，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，山虽因海涨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。
好，你害怕吗？我看到这个说，这个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，山虽因海涨而颤抖，看起来很像楚拉米哈。我看起来我就觉得这个就很像海啸，可不可怕？啊？海啸是很可怕，但是我们不害怕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神的时候到了，那你就到神那里去，好的无比。那神的时候没到，神还有工要你在地上做，那你就是不会死的，所以都不怕什么。好，那这里讲到地虽改变，山虽摇动到海心，哦，也就是不几级的地震啊，对，很大的地震啊，摇动到海心，可能8级以上。好，那我们的神就是这样，他在这样的大地震、这样的这个海啸的当中呢，他说：“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Be still， 叫你们要站住，而且叫你不害怕，不要害怕。好，他说要知道我是神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神他允许任何事发生在你身上，都为了要让你知道他是神，都为了要让你知道他是全能的神，他的膀臂不是缩短的，都为了要让你知道他是爱你爱得不得了的神。一切的事发生在你身上都为这个目的，所以你就不要像以色列百姓一样，这件事发生就高兴，那件事发生就开始埋怨，这件事发生觉得神很伟大，那件事发生就好像神死了一样。你一定要知道，神一直要让你来认识这位神，就是一直来认识这位神。那他就是要教你，在地震、在海啸、在极大的环境的变动，不止地震、海啸，他接着还想想列国还也是这样子哈、在这个刀枪啊、外邦喧闹、列国动摇啊，哈、然后还有这个地荒凉啊，哈、这个这些啊、有弓、有刀、有枪啊，这些战争当中。神要你 be still， 这段圣经对末世的基督徒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你说不害怕，神会试试你的，神会试试你。好，那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有对的反应。而这里神告诉他们说你要安息，你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好，也就是说，神在环境很不容易的里面呢，他常常会把你，他叫你说，在这个地震当中要安静，那意思就是什么？就是让你维持在一个软弱这个微弱的光景里面的意思，是吧？因为这时候还 be still， 这时候应该逃啊，这时候应该躲到哪里啊，这时候应该做点什么事啊，对不对？可是神都没有 be still， 那意思就是神常常要我们学习一个。就是他借着这些环境，他给我们带到一个软弱，一个很软弱无助的光景里面，但是他叫你在这个里面要进入一个最深的信靠，最深的信靠。那神在整个的属灵征战里面最重要的 都不是要我们一直跟仇敌在那打打，他最重要一直要教导我们知道怎样休息安静下来，进入神至高者的隐秘处，进入他的平安。因为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做主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。好，那这一次特会之前，神不是给我们一个意象吗？好，就是神是教练，好，我们一支军队在他的面前，他会这样走过去，然后故意跟你撞一下你的肚子，看你是不是因此就倒了，好，然后他会故意跟你踢一下你的脚，看你是不是整个跌倒，你手中的武器是不是还拿稳，你人是不是还站稳。神跟我们讲说整个特会完毕以后回去，他说特会他会制作这样的军队起来，但是你们回去以后他会试试你们，他会在环境里面兴起一些震动来试试你们，看你们是不是可以站稳。记得吧，回来有没有被震动？有，感谢主，看你们都还站稳齁，还坐在这里还很站稳还很喜乐哈。我特会完出去休息几天，也仰望这个信息回来，哇，就有同工跟我讲啊，说哎呀你们三个都不在哦，哦教会发生一些事啊哈，这个什么暗潮汹涌啊哈，这个会开始有一些分裂啊哈，这样。后来呢我就听一听是什么事，听完以后就祷告，诶，祷告了以后我就开始赞美，我就说主啊感谢你，这就是你要来震动震动我们的教会，震动震动我们弟兄姊妹，而且谢谢你、哦、你每一次都借着这个很小的震动使弟兄姊妹会开始会长大，开始会分辨，会分辨，以至于你借着这些震动会使我们教会再更合一。诶，我在祷告里面神就带领我这样子的祷告，那真的很快就解决了。好，那我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很多事情你如果用你的魂来反应，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用我们的思想来反应，常常就是觉得哇好可怕啊、哦、哎呦我这样子哦，怎么才不在几天就发生这些事啊、哦、然后就开始怎么样怎么样啦、哦、我要怎么样、哦、不是，你如果用魂来反应、哦、常常就是这个就是会变成害怕惊慌、哦、会一个是一个错误的反应。但是呢你如果在灵里面反应，诶，你就明白神其实我在祷告的时候就想起，诶，神特会前才跟我们讲这样，而且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让我想起，诶，过去也发生过一件事，后来又发生一件事，这是第三次，好，不同的事，但这三次事神都要我们的同工开始学习分辨，因为我们常常容易这个怎么样就是偏袒穷人，好，只要这个人是属于弱姿态的哭啦或者好像比较弱姿态的，我们就会偏袒穷人。但是圣经特别讲不要偏袒穷人，也就是说穷人不见得是对的，有权势的不见得是错的，他站在权柄的这一方的他不见得是错的，你要按真理来分辨。那我很感谢主，就借着这个过去就是这差不多这一年来差不多有三次事情，好，那借着这个在我们牧养同工会的教导，好，然后整个同工们大家就更明白了怎么分辨，然后我们的同工们就又更长大， 又更长大成熟。那我觉得神都借着这个小震动让他长大，以至于你才不会等敌基督了。你如果这么小的事情你都不会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，那等到敌基督的来你怎么会分辨呢？你都被迷惑的一塌糊涂了。因为他，因为敌基督是迷惑人的，是迷惑普天下人的，是很多基督徒会被迷惑会跟着去的。好，那所以呢我们面对任何的事情你要有属灵的眼光。好，你要在这个属灵的领域里面来看事情，你就明白神为什么允许这件事情临到。好，那你就会在这个就会对神正在做的事有对的反应。什么对的反应？就是赞美、感谢、敬拜、称颂。那另外也有些人，他虽然还不懂得什么叫做在灵里面来看这件事，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来看，但是他懂得顺服教导，就是我们有教导过赞美，凡事谢恩，凡事感谢赞美，所以他遇到这些震动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但是他就是感谢赞美，感谢赞美，好，感谢赞美，哎。神也带他进入灵里对的反应，而结果呢，神就会在他所处的环境上动工。好，那如果我们是在魂里面的那种反应，常常你就会一直在这个环境当中被环境所压。也就是说，神要我们长大，他常常是借着急难、危机。好，这些事情来让他的百姓长大，就好像我们再回到刚刚这个马可福音，神要他的门徒们，他要训练他的门徒们，所以耶稣就故意在那睡觉。你想嘛，船都要满了水，你再怎么样耶稣身体也湿了，他一定醒了，或者耶稣可能根本没睡，假睡，故意装睡，就是要让他们好像跟神隔绝，神都不做任何事，看他们的反应如何。神要考验他们，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知道，神常常借着环境在考验我们的，常常借环境在考验我们。好，那这个神要他们好知道，只要耶稣跟你在一条船上，你根本都不用怕。你都不用怕，你不用怕会死掉的，神不会让你死掉的。所以他说，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好，那你发现，也就是说，神要他们在一切的风浪当中，在一切急难危险当中，他要他们什么？安息，要他们相信，不可以吵，不可以叫，不可以害怕。人说，可是我的情绪我怎么发作呢？我明明看到我就是害怕，情绪就是用赞美来在神面前发作。所以你每次碰到急难不容易的害怕，你就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你就这样。好，你遇到身体生病了，好严重的病，看起来好可怕，你就在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主我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就是我的医治，你因你受的鞭伤我变得医治，你就是这样反应。好，那你有发现门徒们他们后来到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你发现他们学好了，学会了这个功课。你看彼得被关，那隔天就要这个就要要死掉了，哈，要受刑要死掉了。他怎么样？他还睡得这样，他真的安息了，睡到那个天使来还要给他搔痒啊。好，那你看看，而且在两个兵丁当中啊，手镣脚铐，很不舒服啊。第一个是不舒服，好，第二个是。明天要死掉了，你再怎么样心情如何，对不对？彼得也有妻子啊， 有妻 有孩子的，好，那 还有想到挂念教会，好，是不是能够继续好好的成长，好，你可以有很多是忧虑的，好，你可以有很多是挂虑的，好，那然后他一滴都没有，就是这么安息，没有惧怕，没有忧虑，好，没有胆怯，没有不安，在这样环境里面又这么不舒服，一般人是睡不着的，对不对？他可以睡到这个样子，哎，好，如果是我们这样通宵祷告，警醒祷告，看神会不会行神迹。没有，彼得就这样这么安息到这样的地步，他真的学会了这个功课。那弟兄姊妹，神常常在看着我们在急难当中，看看诶，这个可爱的孩子，他会不会在血气中来反应啊，他会不会在用世界的样式来反应啊，他还是呢他会在灵里面来反应，好，他会这样子的安息，而且继续向我的忠诚，好，而且他是不是会自卑在我面前，好，他是不是会在那站住仍然相信我，好，他是不是愿意这个在这样的环境里仍然敬拜我，好，神就是一直在看着我们的反应。那等到我们这一关通过了，神就会怎么样 upgrade，可以升到下一个阶段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你要这一关预备好了，才能再进到下一个阶段。也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你这个灵命，你的灵命是一点一点的一直成长起来的，而且神在你身上是有计划的，神每一天在你身上他是有他的计划的，他要让你发生这件事，然后让你这方面信心要再长起来，爱心要再长起来，耐心要再长起来，他要你一直长大的，长成神儿子的身量，那不是一忽然间一天一年就可以长成儿子的身量，那也不是借着你一直聚会一直聚会就长成神儿子身量，聚会聚会然后回家就考试，聚会聚会去上班就考试，聚会聚会去让你去服侍就去考试，看你跟同工之间相处如何，你如何反应，你对慕道友你怎么反应，你在公司里你遇到客户遇到老板把你骂一顿你怎么反应，神就是要这样，那渐渐渐你才会长成神儿子的性情嘛，否则那些都是天方夜谭啊，哎呀，什么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每次考试都照样用我的血气来反应，用我的这个世界的样式，我的这个做事的方法，我平常这副能干的样式来反应，拍桌子来反应，你再怎么样的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什么时候才要成就，越久的日子没办法没成就，你就越久没有办法真实的尝到快乐，只有我们进入神儿子的性格里面，你才会真实的安息跟喜乐，好，所以神允许这些反应，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婚姻不是错了，正是对了，所以你会在危机当中，知道吗？你会在困苦当中，因为神要看你怎么反应，你对你的另一半让你不满意的事情，你是在你的肉体里反应，世人的样式里反应，还是你在灵里反应，你知道神在做什么，神要做什么，好，那这样子神才有办法再把你upgrade 再进到下一层，为什么？因为进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，那个功课是更多的，征战是更厉害的，神就是要让你这样身量可以长大，你身量长多大你就可以承受多少的压力，
小孩子经不起压力的，小孩子抱一点东西就跌倒了，对不对？小孩子你没有办法，像 有些长女太小的时候，父母就给他很重的责任，要他照顾弟妹，好，不可以让弟妹跌倒，好，要给弟妹喂饭，好，要什么什么。所以那这样的人长起来以后，他就变得很怕承受压力，他心灵受压，因为他太小的时候就受压了。可是我们不是，我们渐渐长大，渐渐长大。你看一个妈妈，哦，她可以照顾几个孩子，她可以半夜起来，她可以睡那么少，她也身体还可以，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她可以承受这个压力。那你的这个地上的年龄的长大，以至于你可以承受更多的工作的压力、家庭环境的压力来面对嘛？邻里的生命也是这样，你不能信主十年了，还是老是喂我吃奶。对，你要开始可以在神的家中、神的国度里承受一些压力，服侍人的压力、被人拒绝的压力，好，被人冤枉、被人毁谤、被人不接纳。好，然后又吃力不讨好，好，那仍然欢喜快乐的去做，那你就长成神儿子的身量。神儿子身量是这样长起来的，不是每个人都听你的话你就长成神儿子身量的。神儿子在地上常常是被逼迫被拒绝的。那这样子呢，最重要就是你要有对的反应，在灵里面来反应。你看约瑟，他从神给他做那个异梦以后，也就是说他在他的家中会成为一个特别尊贵的，他的父母兄弟都会向他跪拜。但是接下来呢，他所经历的是什么？就是被卖为奴仆，然后被卖为奴仆，接着呢被送到监牢，一直往下。也就是说，当神借着先知性的预言向你发出预言，或者给你做异梦，或者给你看异象，就是说神要怎么样的使用你，到你在神的国度成为什么样的器皿。但是接下来的是什么？有些人就这样等着，翘着二郎腿等着，我将来要成为列国的先知。不是的，接下来神就开始一直把你往下带，低而又低，低而又低，借着苦难，借着环境，好的这个困境、困苦，然后呢，要使你的性格提升到能够与神对你的呼召。神一生中要你成全的事，能够相配合的性格。那你们了解吗？神允许一切的事临到你身上，是要使你的性格提升到神儿子的性格。而神儿子的性格他已经给你们看，他已经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给你看了，就是什么？存心卑微。对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然后呢要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然后以至于死，还死在羞辱的十字架上，就是这种性格。然后神就把他升为至高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为什么讲到说神做事的法则就是绕着这个十字架，他做事的法则就这样，他也是这样做事，坐在你的身上，他这样坐在你身上。可是我不愿意自己卑微，我也不愿意存心顺服，那主就再来一次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一直换教会，换了教会还是发生同样的事，他在本来的教会所遇见的，他没有，他不愿意去面对的，换了一个教会又发生同样的事，再换又发生同样的事。就是神一直要塑造你的性格，性格是一个柔和谦卑顺服的性格。
神儿子的性格在你身上，这就是他做事的法则。那你看约瑟，好，神他神借的这些环境，其实这些是约瑟的旷野，而约瑟的这些旷野呢，正是神安排的。借着这些旷野的历练，使约瑟的性格可以成熟起来。你看约瑟本来是很嫩的，是一个神拣选的，但是很单纯，没有他觉，没有他觉，去跟爸爸跟哥哥们讲啊，你们都要向我跪拜，因为这个太阳月亮星辰都要向我跪拜，连爸爸这么疼他的都受不了，是吧？不知天高地厚的天之骄子，是吧？不懂人情世故，怎么做宰相呢？这神就让他被卖，成为奴仆，开始要看人的脸色，开始要懂得天高地厚，因为他不知天高地厚嘛，他太被宠爱了，所以神要让他开始懂得天高地厚。一句话没说好，一件事没做好，你就要等着看人脸色，叫他学习这些。好，然后呢，约瑟他就借着在这个你看法老为什么能够这样子来升他做宰相？难道只是因为他就是哦，现在会解异梦了，哈啊，马上就做宰相吗？啊，他就是法老看见了他在波提乏的手下，他在狱卒的那个监狱的狱卒的手下，他都是这个第二把交椅，这个叫第一把交椅还是第二把？啊，第二把哈，第二把交椅啊，叫第一把交椅。第一把交椅 啊，他是第一把交椅哈 ，OK， 好，就是那个老板下来就是他了啦，好啊，这个叫什么？第二把交椅，好，那所以呢，这个埃及王看出这个人很能干，办事能干，办事精明。好，还有呢，会懂得经济的运作，因为他管理波提乏整个家嘛，对不对？好啊，那这个还有呢，他也懂得政治的这个手腕，好，也就是说，还有懂得待人处事，好，这样的人，他才有办法让他做埃及的宰相，治理全地。你不是只会解异梦就可以做宰相的。你知道很多先知是不能干的，你怎么可能让他去做很多很多这种事呢？对不对？就是看异象而说预言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神借着一切的旷野的环境，是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，旷野的环境是有神制作的目的，制作掉那个为奴的性格，好，那把埃及世界从他身上制作掉，让他可以产生一个属天的羡慕，喜欢活在倚靠神的恩典里面。那神对约瑟也是这样，这一关一关都是神制作在约瑟的身上。神的目，可是呢，他要成为一国的宰相，如果他里面有苦毒，有愤恨，神没有办法祝福他的。就是他在这样一切的旷野被制作的过程里面，他一直怎么注视神，与神同在。所以为什么神祝福他，使他手中所做的都亨通？好，他约瑟，他如果不懂得用在灵里面来反应，他用他的这个肉体来反应，用他的魂来反应，他会是一个什么？天天流泪、苦读、极大的伤害，因为他等于是从小就有被拒绝的灵，因为被哥哥们拒绝，而且那么残忍，我这样求他们，哭着求他们，他们还是那么残忍的，本来要把我杀掉，好，后来是把我这个卖掉，
然后接着他又受到权柄的伤害，他忠于波提乏，却被波提乏这样冤枉，把他下到监里。所以他一直是从权柄受伤害，而且是被拒绝受伤害。你说这样的人，神怎么有办法来让他做宰相啊？因为他一直没有用他的天然人去看环境，去对环境来反应，他没有用他的肉体，他的情绪，他的魂，就是他的情感，他的思想，他理性的判断来反应，对人来反应，对环境来反应，他乃是对神来回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一直在训练你一件事，就是你不管遭遇什么事，你要对神有正确的回应，就是知道神你现在在做什么，我知道你现在在我身上正在做什么样的工作，好，而不要去对环境直接的去反应。反应人用去直接对环境反应就是什么？愤怒、报复，对不对？苦读、自怜，对不对？可是没有，约瑟一直来向着神来回应，所以他明白，连最后他的爸爸去世，他的哥哥都好害怕，还特地赶快跟他提醒说，爸爸说哈，请你一定要不要记大人，不要计较小人过哈，要原谅我们，饶恕我们哈。他说哦，他约瑟跟他们讲安慰话，他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是神预先差我来这里，为了来拯救我们整个家族，也拯救全地。所以他就说神的意思是好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神在你身上做事的法则，第一件事你就要明白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在你一生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，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你要对神来回应，不要对那个环境跟人去反应。一个人对环境跟人反应，你就发现他一直在苦难中出不来，他继续在苦难中。可是你快一点来对神回应，你就进入神的宽阔不狭窄之地，你就进入安息，你就进入蒙福之地。神进入神本来呼召你，他借着这些环境要塑造你与他相同的性格，神就可以开始带领你进入这个他的呼召，他所要借着你来成全的事。那一个神要用他，一定是会让他经历更多的苦。神越要用他的人，他一定要他经历更多的苦。好，可是你不要把那些变为你的苦读，你要懂得来对神有一个对的回应。那我盼望这20堂课完毕以后，我们每个人真的去长大起来，不再是一个小孩子真的一直哭闹，然后甚至都还怀疑阿巴父会不会拿弓箭要来射我，因为没有安全感，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你从在母腹里，神已经看见你，未成形的体质，神已经看见你，神创造你，神制作你，神在你身上有一个极美好的计划，极美好的计划，也就是神盼望你对于过去错误的反应，你今天可以在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错了，我对那个环境错误的去反应，我不明白原来你借着那个环境是要来塑造我，让我将来可以承担你对我的呼召，你要我一生来成全的事。好，你这样子你就开始可以进入蒙福之境。 好，我们来唱这首《神的道路》。你今天听了，等一下来对神祷告回应，好， 回去，你如果在过去你都是用你的血气，你的魂里面的反应去对人，你现在可以去跟他道歉。你回去以后，在这个礼拜你该道歉的去道歉。好，神其实借着你是要来造就我，帮助我，我却常常对你有错误的反应，你可以去道歉，这样你会一直进入神的蒙福之境。 好，我们起立一起来唱这首歌。
在埃及的围炉之下，那个牛犊的恶， 你要赦免我过去的一个任性跟错误的反应。主啊，是的，你要让我的生命要能够成长起来。
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，请上网查询 www.forerunner.cc。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，请勿拷贝、剪接或外传。